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就是天然的组合，这个天然的组合也欢迎你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分享的。
嗯，是的，我们这个天然的组合呢，你有发现啊，人和人之间呢相处的时候，或者有组合有配合的时候，多少难免都会有一些的意见的不同，甚至发生争执啊、反对啊、对抗这样的情况。那当然我和天成老师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对吧？
但是呢，其实在很多的情况当中，人与人相处呢都是不容易，因为很多的意见不一样啊，做事方式不一样啊，习惯不一样啊，就容易产生了一些的不同的想法。比如说在家里面，特别是越近的人呢，越容易有这样的这个冲突啊。哎，我这样做，你为什么那样做，就容易产生冲突。那做事，比如说在工作的地方，也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在面对这样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有不同的回应呢？我不知道陈然怎么样去回应呢？
我呢，首先呢，我是现在是尽量让自己能够先冷静下来，先不要去参与那个争执啊。暂时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越跟他跟对方去争辩的时候，对方越觉得自己有理。他在说服你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在说服自己，觉得自己越说自己越有理，对不对？好多时候那争执就停不下来了。那还有啊，就是我还要看一样，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呢，那我可能会先让一让啊，或者也会去尊重对方的一些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些事情确确实实他这样做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我可能我当时也不会跟他掀起冲突，可能选一个时间等大家都冷静一些的时候呢，再去跟他沟通。
嗯，我们常常说这个讲理啊，公讲
公
有理，
公有理，
婆有婆有理，
对，
每个人讲理结果讲不通的。
对，
特别是家人呢，你讲理是没有办法讲通的。
是的，
那你在工作的地方，那理呢就是所谓的规矩啊，所谓的一些的做事方式啊，那大家如果遵守这些规矩，遵守这个条例的话，应该很容易相处。但是呢，每个人可能这个理解不一样啊，做事方式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我的理解就是注重沟通。
对，
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把它讲清楚，大家有个共同的方向，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意愿，就容易做了。否则的话呢，就很难讲清楚了。
就是所以说呢，我跟天成老师的沟通呢，我们一直都很顺畅，对吧？
对啊，所以通常呢我会做一些准备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准备的这个主持的当中，怎么样去有一个方向啊，然后一起探讨啊，这样呢我们就容易好去处理，好去处事，好去理解的。所以在我们任何的环境的当中，都要学习依靠我们的主，同时呢也要尽上自己的本分，怎么样去安下心来学习彼此的互动。那我们最近呢都是来播送这个上行之师的朝圣之旅，这个朝圣之旅也去学习怎么样在人生的旅途的当中，怎么样依靠我们的主，然后同时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行之诗的第六，就是诗篇125篇。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25篇。
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安稳坐镇，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必不在义人的土地上停留，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行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将他们和作恶的人一同驱逐出去。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朝圣者向耶路撒冷进发，他们正在追寻主的同在。很快的，他们就能看到远处耸立的犹大山地。在这种敬拜的心态当中，一首美丽的诗篇诞生了。就像强大而不可动摇的群山环绕着耶路撒冷一样，我们强大而不可动摇的耶和华也环绕着我们。多么伟大的启示啊！这不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法。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第一节告诉我们，作为朝圣的信徒，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要为耶和华做什么，而是要倚靠耶和华。对耶和华的信心应该产生信靠。然而有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倚靠他，我们应该承认有时候很容易担心，这正好与倚靠相反。基督里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属灵朝圣之旅主要是在操练如何建立对耶稣的倚靠。主希望我们对他的信心和倚靠在今生不断的增长。不久我们将到达我们永恒的安息和颂赞的家园。在复活的时候，恐惧、眼泪和忧虑都将不会存在，因为我们将面对面地见到他。约翰一书3:2-3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耶稣就要归来了，第一次他要作为受苦的仆人来的，下一次他将在他的荣耀中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来。对于生活在当下时代的我们来说，让我们在旅途当中抬起眼睛，犹大的山峰在我们正前方耸立，正如耶路撒冷坐落在这些坚固山峰中的肩膀上，我们也被扛在主耶稣坚固的肩膀上。以赛亚预言，神国度的政权将落在耶稣的肩上。以赛亚书9:6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旅程行走的时候，让我们歌唱；在歌唱的时候，让我们欢喜快乐；在欢喜快乐时，让我们倚靠主。
诗篇125篇，靠着耶和华神的人一直蹦跶跶的。靠着耶和华神的人就跟像锡安山一样蹦跶跶的。 就会像好多山围着耶路撒冷城，耶和华神乃照样护着信靠他的百姓，从今儿一直到以后。坏人手里的权杖不会长时间管着好人的土地，免得好人受不了跟着去作恶。耶和华神啊，请你不要亏待善人和心里耿直的人。那些不信靠耶和华神走歪门邪道的人，耶和华定格会把他和作孽的人一块拉着去吃灭掉，王朝以色列平平顺顺的。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朽云的歌河，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120到134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
由大山地的山峰高耸入云，如同我们对上主的爱和敬拜，我们的心灵也在这向上呼求的过程中信心不断升起。朝向圣山的旅程就是信心增长的过程。默想和讨论。一，我们在哪些方面容易产生恐惧和担忧，却不是倚靠主呢？二，我们的注意力是否只集中在我们目前的情况？我们怎样才能保持永恒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的这一视角呢？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我们在这个诗篇125篇里面看到呢，短短的5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去依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呢是稳如泰山的。这个稳如泰山呢，就是我们用一个成语的这个词汇啊。其实讲到泰山，因为这泰山是表明它是一个很稳固的不可动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稳如泰山呢，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稳如锡安山，因为他知道锡安山呢就是稳固的不可摇动的，也是那种安稳的平静的，因为他坐在那里他是稳如泰山的。所以当你依靠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环境不再惧怕，面对的环境我们就是依靠我们的上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来善待我们的，他是施恩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也看到他的焦点就是靠主，而不是靠人自己的方法，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因为在地上我们所真正能所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是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依靠耶和华》，然后我们来听马太卷第12章的诵读。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马太卷第十二章。安息日那天，尔撒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摘了些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说：您看，您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尔撒对他们说：达武德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不是进了真主的殿，吃了他和跟他在一起的人不可以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吗？戒律上记着，安息日祭司在殿里供职，触犯了安息日也不算有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位是比圣殿更大的。如果你们明白我喜爱慈悯不喜爱牺牲这句话的意思，就不会把无罪的定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尔撒离开那里，来到他们的礼拜堂。礼拜堂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有人问尔撒，在安息日治病可以吗？目的是要控告尔撒。尔撒回答，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他仅有的一只羊在安息日跌进坑里，会不把羊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的多了，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就康复了，好像另一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对付尔撒，好宰掉他。尔撒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很多人跟随他。他治好他们所有的病人，又嘱咐他们不可替他张扬。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看哪，我所挑选的仆人，我所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向万国宣扬公理。他不争吵也不喧嚷，人们在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实行公理，使公理得胜，万民都要寄希望于他的名。有人带了一只被恶魔附着又瞎又哑的人来到尔撒那里，尔撒治好了他，那哑巴就能说话也能看见了。群众都很惊奇，说，难道他就是达武德的子孙？法利赛人听见了，说，这个人驱魔只不过是靠着魔王别西卡罢了。尔撒知道他们的心思，
就对他们说，如果一个国家自相纷争，就必定荒凉，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不住脚。如果撒旦赶逐撒旦，就会自相纷争，那么他的国怎能站得住脚呢？我若靠别西卡驱魔，你们的子孙又靠谁驱魔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不是。我若靠真主的灵驱魔，真主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如果不先把壮汉绑起来，怎能进到他的家里抢夺财物呢？如果绑起来了，就可以抢劫他的家了。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我相聚的，就是分裂的。因此我告诉你们，人的一切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宥，可是亵渎圣灵就得不着赦宥。无论谁说话得罪了人子，还可以赦宥，但说话得罪了圣灵的，两事都不得赦宥。你们种好树就结好果子，种坏树就结坏果子，凭着果子就能认出树来。毒蛇所生的，你们既然是邪恶的，怎能说出良善的话？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中就说出来。良善的人从他良善的心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他邪恶的心发出邪恶。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招认出来，因为你要照你的话被称为义，或定为有罪。当时有一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对阿萨说，老师，我们想请您行个显迹看看。但阿萨说，邪恶和淫乱的世代寻求显迹，除了先知优努斯的显迹以外，再没有显迹给你们了。优努斯怎样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要照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个时代一起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优努斯所传的就悔改了。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优努斯更大的。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个世代一起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到，要听苏莱曼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苏莱曼更大的。有一个巫灵离开了一个人，走遍干旱之地，寻找栖身的地方，却没有找到。他就说，我要回到我从前离开了的那房子。到了之后，看见里面空着，已经打扫干净，粉饰好了。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一起进去住在里面。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这邪恶的世代也会这样。尔撒还在对群众讲话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要找他讲话。有人告诉尔撒，你的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有话要跟您说。他回答那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伸手指着门徒说，你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在马太卷第十二章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对立的一个场景。主呢医治了一个枯干手的这样的一个人，让他能够得到医治。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遇到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一个拦阻，就认为呢安息日你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包括这个医治，所以呢他对主呢有很多的这种抵抗。所以呢面对这个抵抗的时候，主借着这个麻风病人，借着这个枯干手的人，也借着这个又瞎又哑的这个人呢，来为主来做见证。但是呢你上看到这个反对势力说他是靠着魔王别西卜来去行这个神迹，明明是对主的一个侮辱，对主的一个反抗，一个对抗。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关系啊，我们怎么去认识我们的主呢？当你面对这种不同的一些的意见的时候，用什么方式来去回应呢？你看到这些做见证的人，也就是被医治的人，他来为主来做见证。那尔撒呢，他也不是强硬的跟这些人来作对，反而是用这些他所行的来去彰显出上主的荣耀。同时呢，也看到这些反对的人，他们面对这些反对呢，他们是用一种不加思索的非理性的这种态度来去回应。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理性也有用感性来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也希望你呢随时来跟我们来分享你面对今天人生的旅程，面对今天不同的关系，你怎么样去回应呢？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
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样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提，我们下回再
见。